山西大学医保教授的一番言论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医保教授称，那些整天声讨英国、声讨大英博物馆的人，除了嘴上表达不满，还能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呢？这一观点迅速在网络上掀起了波澜，引起了众多网友的非议。如果医保教授告诉这些人，作为山西省内最强学校，山西大学也是英国人李提摩泰创建经营的，这些人会不会也去非议山西大学呢？这个问题不禁让人陷入沉思。李提摩泰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作为一个铁匠的儿子，李提摩泰有着极高的人格魅力。他历经万难把学校扶上正轨以后的第九年，深情地说道，考虑到现代教育已经在山西扎下了根，永远不会被人拔除了，我想向政府官员和学生们表明，我不打算将学校的控制权掌握到最后一分钟，我决定立刻把学校移交给中国政府。故事是这样的，1870年李提摩泰孤身一人乘船抵达了他心目中那个遥远美丽神秘的中国，谁成想理想很美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就在他旅居山东的第六年，晚清历史上一场无法弥补的人间惨剧正在上演，丁戊奇荒爆发了。这场灾难导致1000多万人饿死，另外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了外地，大量的山东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开故土向东北转移，俗称闯关东。面对苦难，李提摩泰并没有选择逃走，在他四处奔走呼吁下，1877年英国驻烟台领事哲美森成立了赈灾委员会，上海则成立了山东赈灾委员会。委员会当年就募集到赈灾款项19119两，赈济灾民达7万余人，除了在国内进行募捐，还向海外进行募捐。1878年2月，又在伦敦成立了中国救济基金伦敦委员会，截止到1879年赈灾结束，共捐赠20余万两。山东大灾，山西也好不到哪儿去。1877年冬天，李提摩泰携带一张李鸿章发的特别通行证，骑着一匹骡子，孤身冒着风雪又来到了山西，开展赈灾工作。灾情过去以后，李提摩泰并没有选择离去，而是不断地向各级官员建议新建铁路、建立学校、开掘矿藏，以避免灾害再次发生。然而这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讲思想太超前了，几乎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性。呼吁了20多年以后，李提摩泰的建议才得到了山西各级官员的重视。1900年7月9日，山西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山西教案。李鸿章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时，山西不但需要每年承担116万两银子的庚子赔款，还需要额外支付263万两银子赔偿山西教会的生命财产损失。李提摩泰对山西民众有着很深的感情，希望能够将这些个赔款留一部分给山西，修建一座新式大学堂。后来他利用与李鸿章的私交，最终达成了协议，每年从赔款中拿出5万两银子，十年为期，共计50万两银子，在山西太原创办一所大学堂。1902年，经光绪皇帝批准以后，将太原晋阳书院和蔺德堂合并，设立山西大学堂。当年5月，山西大学堂如期开学，开启了百年历程。100多年以来，山西大学堂历经岁月沧桑，见证了无数中外历史事件，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山西大学。山西大学桃李满天下，培养了无数俊杰人才，如中科院的院士赵宪庚、朱日祥、武维华、朱师尧等等。为了感恩这个人，山西大学官网一直在显要位置刊登着李提摩泰的事迹。只是由于宣传的局限性，这个铁匠的儿子的感人事迹 现如今啊，只给少数人留下了模糊的记忆。